感谢主带领我们几天的聚会，我们很清楚地感受到圣灵对我们大会的带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。那么今天已经陆陆续续有的参加的会议的朋友，有些讲员已经要离开。那明天呢，我们会议结束，大家都要分散到各地各方。我不知道我们这次分散以后将来还有没有时间再见，也许还有机会，也许没有机会，但是就是神的爱把我们大家召集在一起。人短短的几十年，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。神往往有时候借助了特定的时间空间，为我们提供得到救恩的机会。下次也许你再来参加 China， 也许2000年、2001年再没有 China 舅舅了，你这一生再没有。也许你会参加同样的聚会，同样的讲员，可惜你周围的身边人都不对了。灿烂久久，在我们的一生中只有这一次，所以我很希望我们在座还没有相信主的人，我非常希望你们把握机会，恳求圣灵来带领你们，来开启。大家一直要找神存在的证据，要认识，要 make sure 这个神是真的。你就看看今天上午的机会，你看看这样的爱上什么地方去找呀？每个弟兄对我们的爱，弟兄姊妹相互的爱，都不是我们自己天然有的，乃是因为我们得到神的救恩，被神的爱所充满，我们才能这样去爱别人。这就是神那样真实的真心的彰显在我们的当中。所以通过这几天的信息讨论，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有一位神，这位神是独一无二的神，这位神就是主耶稣向我们所启示的这位三一真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。当然也许有人说，我现在相信有神，我也相信这位三一真神是宇宙间的唯一的真神，但是我为什么一定要信他呢？我不信他，这半辈子不是活得也好好的吗？那这个神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昨天有一个朋友给我递一个条子，我没来得及回答。他说我现在知道了，宇宙这么浩瀚，地球是那么小，人是那么渺小，难道这位神还看过每一个问题？是的，答案是肯定的。虽然人这么小，但是神爱我们每一位。主耶稣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头上有几根头发，神都数过了，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，他不是高居在宝座之上，他也是冠乎在众人之中，处在众人之内的这位神。神爱我们每一位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会来到这里。为什么每个人都需要神？因为当一个人离开神以后，就没有指望。我因为要说明这个问题，我们不仅要认识这位神，同时也要认识我们自己。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需要神的拯救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故事。当初很多法利赛人文士都反对主耶稣，不相信他是这位救世主。 是有一次他们抓住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，把他带到耶稣的跟前，他们说，夫子，这个妇人是在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住的，你说该把他怎么办呢？约翰福音清楚的记载，他们这样并不是要请教主耶稣，乃是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他们看来，不管耶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都会掉到陷阱里面去。明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，正在行淫的妇女被发现以后，要用石头把她打死。这是摩西的律法。但是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，所以他们自己没有自己处死人的权柄啊！你读《福音书》就很清楚，一定要上交罗马政府来采取该不该钉死的。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怎么回答，你都不行。那么耶稣说：“好，这个人正在行淫，那马上用石头把他打死。你成就了摩西的律法，你马上就触犯了罗马的刑律，他就可以告他。你这个人，他自行就把人处死。”如果耶稣说没关系，让他走吧，不用打死他，你马上就触犯了摩西的律法，你连摩西的律法都不遵守，还是什么先知什么弥赛亚？他们当时是气势汹汹去质问耶稣。福音书上写耶稣蹲在地上画字，当然没有写在画什么字，我也无从猜想。他们一再的吹逼，最后主耶稣站起来说了一句话，马上就把这个局势扭转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当中若有谁认为自己没有罪，你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他，就这么一句话。这犹太人今天不怎么样，约翰福音记得非常生动，犹太人听见以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出去了，不仅出去了，还是从老到少。有人说为什么从老到少，是不是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尊敬老人，老人先走孩子们后走？有人说不是，因为越老的人越熟读旧约圣经，越知道自己罪孽深重，先走为妙。他们也走了，孩子们跟着他走，看见没有？虽然他们这些人既有反对主耶稣，但是他们对人人都是罪人的这个观念是非常清楚，没有一个人敢说他自己没有罪，没有一个人敢用石头来打这个妇人。为什么？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认识自己。圣经在这一点上强调既严厉又明确，圣经非常清楚地谈到，在诗篇十四篇一到三节说，一万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。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说得这么肯定啊，一个都没有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本来我们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本来我们人就通过他的言行就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，但是因为人的悖逆和神隔绝，所以我们行为再不能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。很多人对罪的观念一直不能够接受，我何罪之有啊？没有杀人，没被放火，也没被关监狱。我记得当时我开始去查经班的时候，那是我太太她去，我不去。我说你要有精神寄托很好， 你到教会去找基督，很好，我有我的基督啊，我的基督在实验室。是每个礼拜五我非常准时的吃完饭就开车把他们送到教会，但是我自己不进去，他们去了教会查经班，我开车就到实验室去做实验。有时候就每次大概十点钟左右，我估计他们查经班结束了，我就把实验室结束开车再去接他，走到那个快乐公园里边去接他。有时候不巧啊，我们那个教会当时是一个大的快乐学，大概比这稍微小一点，里边分三四组大家查经，有时候我一进去还没结束，他很尴尬，大家都回头看我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有时候就说点，就是很不礼貌，哎呀干脆就坐下来听一下得了。哎呀，无听则已，一听即斥，不打急出来，你就看见那个基督徒对照着圣经检查自己，一口一个罪人，就想起那文化大革命斗死弟兄那镜头，缺毛线，我心里非常反感，我是好容易从这种里边跳出来，刚自由了几天，现在又跑上了，而且有什么罪啊？不仅没有杀人放火、出案行贿，平时就别人接触，还老是宁可自个儿吃亏都让了别人，他行动管理特好。刚说一点，那分毕业分队的时候，大学我把这个位置留给我的同学在北京，我自己去内蒙古，那还能怎么样？这一辈子的事儿，不是说让一块三块两块钱了，一辈子要在内蒙古生活了。我说都这样做了，那还要怎么样？够意思了吧？那是根本不能够接受这个罪人的观点，因为罪的观点只是传道人发明出来的啊！你们都有罪，都要悔改的信耶稣，这样可以保住他的饭碗。这就是我们对罪的认识。我们以为罪就是刑事犯罪，你就是触犯了刑律，你被判刑才是罪。所以有人觉得，我虽然做了不好的事儿，但是没有触犯刑律，所以不是罪。即便做了好的事儿，已经触犯了刑律，但是没人看见，没有被起诉，所以还是没有罪。甚至已经被人发现、被人起诉，上了法庭。可因为我的辩护律师辩护有方，最后法庭宣判我没有罪，所以我还是不是罪。那这就是我们对罪的看见，刑事犯罪。那刑事犯罪是不是罪？当然是罪。但是圣经中讲的罪的含义，比这个更要宽广的多。昨天张博士已经谈了，根据希伯来文，这个罪的含义是什么？射箭射不中红心，就是一种偏离。就是罪，就是达不到神公义标准的要求，就是罪。你射不中，打不中实话，你九环也是罪，你叫偏离了神。所以圣经中谈到了两种罪，一种罪就是你自己的行为直接去对抗神的律法。所以在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讲，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像神说不可奸淫，你去奸淫；不可杀人，你去杀人；不可偷盗，你去偷盗。直接用这个行为去对抗神的律法，各种行为和道德的恶行。第二点，神还谈到另外一种圣经讲的，就是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做就是他的罪了。知道该做的不去做，虽然你没有进行直接去对抗神的律法，但是你知道应该按神的意思要这样去做，你没去做，一种亏欠，一种偏离，看见没有？你自己用行为去对抗神的律法，当然是偏离神的标准。你没有达到，没有按照神的标准去做，一种亏欠，也是一种偏离，所以是罪。这就是你讲的罪的含义。所以我们看自己有没有罪，按照圣经的说法，很多人很不以为然，说亚当夏娃犯了罪，为什么我们要什么罪人呢？是不是上帝也跟中国的皇帝一样，一人犯罪连诛九族？实际不是这样，但是很清楚，人的犯罪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开始， 因为圣经讲罪从一人入了世界。那为什么亚当夏娃犯了罪我们都是罪呢？就是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，人和神的关系就断了。从这时候开始，人再不以神为中心，而以自己为中心。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，圣经讲叫做情欲，或者叫做私欲，这就是所谓的人的罪性在里边。有了这样的罪性以后，你一定要以不同的形式、不同的方法把它表现出来，表现出来就是罪行。所以人并不是因为你犯了罪叫罪人，乃是因为人有罪性，人是一个罪人，所以一定要犯罪。就这么玩。我们说人人都是罪人，并不是说人每一天注意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坏事，每一件事情都在犯罪，并不是这个意思。圣经讲的这个还有一个含义，就我刚才是一个偏离。也许你有时候在做好事，有时候就在做坏事，当面做好事，背后做坏事，今天做好事，明天做不好的事情，就你没有永远也能够在神的这个标准下，总是要偏。是圣经在传道书七章二十节讲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，就是我不能够光行善而不犯罪，就是一种偏离啊！说到底就是一种偏离的神的标准。我想这件事情毛泽东也很清楚，所以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，几十年如一日，这才是最难最难的。我想毛泽东他也很清楚他做不到，这就是这个含义。所以你今天看自己有没有罪，按什么标准？按神的标准。那神的标准是什么？也可以说是十条诫命，各种律法典章，耶稣的教训。在新约圣经里边，主耶稣把十条诫命归纳成两条，他说第一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律法中最大的。其次也相反，爱人如己。有了这两条，就抓住了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说到底就是一个爱，爱神爱人如己。看着简单，实际人做不到。如果你就说你表现都很不错，你就是不认这位神，那怎么能够谈得上爱神呢？我是自己进化来的，根本没人创的，没有这位神。你第一条最大的诫命就犯了呀，在神的眼里，即便我们一些信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了这位神？我们爱的够不够？这恐怕都是需要每一天我们在神面前审查自己。第二条，爱人如己。孔夫子只是说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自己不想做的事，不要加给别人。啊，这个害当然就很高了，很不容易。你不想被别人偷吧，你不要去偷别人的东西。啊，就这么讲。但是主要是讲的更好，更主动。你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，这就叫爱人如己。这一条看得容易啊，我是觉得没有人做得到，除非他相信了耶稣。我们常常人间的爱，昨天赵牧师讲，都是或多或少是有条件的。我们可以去爱那些爱我们的人，去爱那些可爱的人，去爱那些不太爱我们也不太可爱，但是可能对我们的爱有回报的人。 这种回报也许不一定是实质上的回报，起码你很谢谢他，让你知道他知道你爱他，他感激你的爱，你还能够爱下去。但是如果我们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，这个人不仅不感谢我们，不回报我们，而且是恩将仇报，以恶来待我们，我们还能去爱吗？打死都爱不起来。我自己就有切身的感受，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，因为当时我是班长，所以我曾经帮助了一个有一些缺点的一个同学，当时他很抬不起我的，在班上我去亲近他，去帮助他，我觉得一个一班之长应该关心每一个同学。就后来他把这些缺点改正，果然他也很有才华的一个学生，后来在班上就表现得很好，所以我们他和我的关系就非常好。我们大学六年，然后一起考研究生，留在北大。文化大革开始以后，我们又是一排的，这不很好吗？啊，就没想到最后六八年要分配了。我们这一派虽然人多势众，但是没有权力，分配大权掌握在另一派，掌握在聂燕子的手里，是我们这派就很吃亏了。凡是他那一派的，大部分都是留北京、上海，都是大城市，对那边偏远的地方。结果呢，我这个同学为了想留一个好地方，他自己也是直言不讳的，为了表明要和我划清界限，所以在最后做政治鉴定的时候，你们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哈，当时的政治鉴定非常重要，那跟你一辈子的呀，你的政治上的表现，党派走到哪儿跟到哪儿，一辈子，有时候你都背黑锅，你都不知道里边写的什么。所以说政治鉴定非常要紧的，要进行鉴定一段话，你在整个大学的表现。就当时我说到对立面的很多的攻击和诬陷，确实在情理之中的，我完全也可以理解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就是我这位同学和我九年关系好的这么一个同学，他为了表示要和我划清界限，结果站在对立面的立场上一起来诬陷我，来攻击。当时我说，我怎么九年都没看透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心里非常的伤痛。所以后来该他做鉴定，我就一直没有说话。他说，冯敏成，你跟我九年了，难道你不说两句吗？我说我没什么可说的。他说你还是说说。我说好，我说我只有一句话，我说希望你今后在政治上取诚实的态度。他听完一大红脸，我们就再不说话。果然最后他留在北京，我去了内蒙古。原以为这一辈子再不见面了，可是没想到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。后来我辗转反折，到了河南洛阳地区科委，管洛阳地区的科研计划，所以我们这个地区管16个县市区，所以我一年手上有100万元人民币，有钢材、木材、水泥，所以只要哪个行业的科研计划好，我就给他钱，给他材料。没想到他在北京这个研究所后来也下放了，下放到河南省，而且正好下放在我所管辖的一个县里。结果两人又见面，那见面说什么呀？实在是无话可说。所以我平常是绝口不提这个同学关系，但是最后还是被人发现，所以我们科委的人就说，说冯敏章，不是听说某某某是你的同学吗？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呀？我实在搪塞不过去了，我说是同学，不太熟悉。为什么？因为老同学一见面就要叙旧，那叙旧是什么呢？一叙旧就是文化大革分配那一幕，他怎么诬陷我，他留北京，我去内蒙古，这实在没办法。但是当时呢，我说我警惕我自己，我绝不报复他。别看好像他现在在我下面，我不报复他。所以你的科研计划只要好，我一样给你钱，给你材料，绝对公正，绝不因为过去怎么样我就来压你，我一样给你 只要你的科研计划公事公办，但是你要再跟我套老同学的近乎，门都没有。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吗？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就是公事公办了，就像别人一样。啊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觉得就很了不起了。你还怎么样？但是如果你有机会读圣经，你看看主耶稣，你比就比出来了。主义这种人的义，就是破烂的衣服一样，不值一提的。主耶稣为了拯救人，他自己道成了肉身，抛弃了天上的荣华富贵。但是人不认他，他行了一切的好事，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，让瞎眼的看见，瘸子能够行走，让大麻烦的得到洁净，死人从死里复活，连犹太人也挑不出他任何毛病。但是人还是容不下他，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当然这是神的旨意。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当犹太人在下边喊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，主耶稣说什么呢？我常常读到这地方读不下去，我常常想，如果换个是魔镜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会怎么想？我本来是这么荣华、这么珍贵的一位神，为了救你们，我取了一个人的样子来救你们，而且做了一切的好事，显得无数神迹，你明明看得很清楚的。你们不仅不信我，还要把我钉死。你说这群人还能有救吗？我说我要钉在十字架，一定是充满了愤怒，充满了怨恨，也充满了失望。也许我就求父啊，下一把火，全部把他们毁在这儿，没用。但是主耶稣说什么？神啊，赦免他们。因为他们做了什么，他们不晓得。对着这样一群仇恨他、要把置于死地的人，耶稣还在喊赦免。所以圣经怎么说？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。唯有当耶稣基督还在你们做罪人的时候，就替你们死。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。你哪一个世上的人可以毁为一个罪，诬陷自己，再把自己置于死地人去死呢？有吗？绝对没有。这就是神的爱，人间没有的。那你哪一个人的爱，哪一个人的义能够和耶稣相比呢？所以把我们的行为和神的行为一比，你就比出来达不到神的一个高度。我虽然不再报复我的同学，但是心里不能够饶恕他，不能够去爱他，爱不起来。圣经常常讲，你说耶稣是不是神？为什么？你就看他在做什么，他所行的，他所做的，没有人可以做得出来，只能是从天上来的，不讲任何道理了，你就看看主耶稣的一言一行，他的教训就好。所以要爱人如己，人做不到。这就是对神的标准的偏离，就是这。当然我们看得更清楚，属于人的私欲情欲，圣经里面提到了很多我们谈到的罪性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说道，他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嫉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 醉酒荒宴等类，这都是所谓的私欲和情欲。